第45集，水无暇能力超群，这也罢了。问题是，现在水无暇在崤山官军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所以不能让水无暇嫁给江天书。三皇子殿下也就是一个贪图美色的超级草包，与江天书是半斤八两。至于四皇子殿下，阴险狠辣，寡情薄义。虽然说儿子好像在辅佐着四皇子殿下，但是江湖却不希望四皇子殿下的实力大涨，于是江湖就将自己的儿子给推出来了。整个京师再度沸腾了，超级军神水无暇要通过三场考试选择夫婿。两个皇子，一个王侯世子，一个王侯公子，无论选择了谁，水无暇都是铁定要荣华富贵一辈子呀。羡慕嫉妒吗？当然羡慕嫉妒。其他三人也罢了，四皇子殿下那是京师之中无数未婚少女的梦中情人啊。于是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寺庙道观香火一下子盛起来了，无数大家闺秀去烧香拜神拜佛许愿了。不约而同都许了一个愿，祝福四皇子殿下考试中败北。承天府的人其实是很有娱乐精神的，承天府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很快就将午门对面那座戏台收拾出来了，请上一群德高望重的文人墨客，皇帝特命承天府尹来做主持。为何要承天府尹做主持？其中原因就是承天府尹公正不阿，素有清明。于是高台上摆了很多桌子椅子，摆了笔墨纸砚，高台下面围着很多看热闹的老百姓，大家端了凳子，嗑着瓜子儿，排队排得整整齐齐，丝毫不乱。每年春社，皇上都要请戏班子来这个高台上演百戏呢。这事儿与看猴耍看杂剧也差不离，大家知道该怎么遵守秩序来着。第一场开始，皇帝轻轻拍手，下面嗑瓜子儿的齐齐住嘴，大家目不转睛看着台上的府尹大人。皇帝先宣布纪律，
本次大赛是今年咱们承天府最大的盛事，谁如果发出声音大声喧哗，本官就吩咐承天府的衙役将你插出会场，可记住了？
众人忙答应了，才张嘴又想起堂弟说的插出会场，又忙忙住嘴。堂弟接着说道，
第一场比赛是比赛诗歌，由我们几位大人一起拟定题目，限定三支香的时间，等大家一起都完成之后密封姓名，再由几位大人判断，如果大人们各执一词则看人数，如果双方人数一致，那么就念出来，由下面的观众判断。四位殿下，这种方法是否妥当？
四位殿下一起点头，于是堂弟就将题目拿出来展示给大家看了。面前是一幅画，画面之上了花如血，船上有人，岸上有人，正在送别，要求众人写一首题画诗，不用太长，绝句即可。送别这个题材实在是大家都写习惯了的，很显然几位出题目的大人也知道这等场合不能让几位殿下出丑，所以尽量选择简单题目，总要让大家都能编撰出几句来。四皇子殿下扫了那幅画一眼，提起笔一挥而就。江天林走到那幅画跟前，沉思了片刻，也回到自己的桌案前，提笔写了四句诗歌。边上的仆役就将两人的诗歌吹干，将姓名糊住，装进信封，送到评委的桌案面前。三皇子殿下挺着一个大肚子， 额头上直冒汗，好不容易想到了一句，忙忙写下来，想了想又伸手涂掉了。好不容易涂了四句诗，已经烧了两支香了，这才得意洋洋看着那边的江天书，却见江天书拿着笔还在抓耳挠腮。三殿下想着自己写的几句诗，蓦然想起水无暇，于是心跳耳热，眼睛就冲着后台看过去，却见水无暇正看着自己，于是得意洋洋对着水无暇做了一个势在必得的手势。最后一支香已经烧了一大半，江天书还没有动笔，下面喧哗声渐渐响亮起来。虽然堂弟大人曾经吩咐插出去，但是大家实在熬不住啊，草包就是草包，哪里是另外几个人的对手。最后一支香只剩下一丁点儿了，江天书这才似乎得到了什么灵感，抓起笔飞速写起来。堪堪等到香快要燃尽，江天书这才放下笔，毕恭毕敬亲自送到几位考官跟前。
虽然说卷子是要密封的，但是我想我那么丑的字人人都认得了，就不要多此一举了吧，毕竟被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你看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
上面的评判，下面的观众一时之间全都微笑了。这位草包殿下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就冲着这一点，等下我不喝倒彩了。其中一名评委拿过了江天书送上来的诗，看了一眼，禁不住轻轻咦了一声。江天书嘿嘿笑道，
这首诗我觉得自己还是写得不错的，虽然前面两句我一直都在凑字数，我念给大家听听好不好。
下面的观众自然是很高兴可以逗乐，于是大家就拼命鼓掌，轻轻叫好。为何轻轻叫好？那是怕被堂弟轰出去呀。为何拼命鼓掌？那是鼓掌不属于喧哗范围，只有如此才能表达大家看热闹的热情啊。江天书就摇头晃脑念出声来，
一片两片三四片，
下面寂静了，
五片六片七八片，
下面轰就炸锅了。有人就学着江天书的口气大声接下去，
九片十片十三片百片千片万万片。
轰然大乱之中，江天书得意洋洋的声音响了起来，
江南江北了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
寂静。江天书得意洋洋，
我想来想去只想出两句，所以前面就想了十四个字来凑字数。
哎，后面两句还不错吧。
鼓掌声轰然响起，有人大声叫好，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
堂弟指着那个大声叫好的汉子喝道，
插出去。
上面几个评委已经将脑袋凑过来，大家一起看这首诗，前面两句简直是打油诗，但是后面十四个字却是层层铺开，将意境全部渲染出来了，真正不错。不过也不算是好到了极致，就是好在了一个新奇而已。前面几句单调乏味的句子将人的心推到了失望的极致，最后两个比喻如果在寻常的诗作里也就是得到一个佳句的称赞而已，但是现在有了前面的铺垫，最后两句一出来 就有了奇峰突转、柳暗花明的效果，给人的震撼不能用言语来形容。想不到纨绔世子还有这一般极致。赞叹了一番，才想起审阅其他人的杰作。大家就将几个信封打乱次序拆开，看其他几位殿下的作品，然后大家一起愣住，手中是一团墨汁糊糊。然后众人面面相觑，再看江天书的墨卷，上面的字眼儿也以非常快的速度化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吧，四皇子殿下、三皇子殿下、江天林公子的试卷都变成了黑卷，主考官堂弟吩咐三位殿下重新书写。江天笑哈哈一笑，将手中的笔掷下，说道：
哼，雍王世子殿下佳作在前，即便我的诗歌未曾变成一团模糊，我也不见得能比得过雍王世子底下这首诗，所以这番比赛孤甘愿认输。
江天笑这话很有风度，于是下面的观众再度鼓掌叫好。一瞬之间，呼唤江天笑的声音地动山摇。看见江天笑一瞬间就抢过江天书风头，成了男主，江天林也将笔放下。他是不大乐意在这种场合出现的，只是父亲逼着，不能不前来走一回。本来的诗歌也就是敷衍了事，现在更不愿意重新书写了，当下含笑地说道：
我也弃权了。
两位殿下如此有风度，三皇子江天畅没奈何也住了手。看着江天书那得意洋洋的眼神，堂弟几乎晕倒，明明知道是这个家伙弄的手脚，偏偏抓不到证据。下面的观众却是不管唐大人的感受了，于是欢欢喜喜鼓掌为江天书加油。有三人这么一对比，倒是显得江天书太小气了，于是江天书也勉勉甜甜地接受了这个胜利。几位评委呢，倒是拈须微笑了，说道：
虽然不知其他几位殿下的诗歌如何，但是今天天书殿下得了才气，另外几位殿下得了风度，竟然是一段佳话了。
堂弟咬牙：
好，第一局雍王世子殿下获胜。
让我们将镜头往后切，听听水无暇与江天书的一段对话。你到底用了什么法子将别人的诗文都弄成一团墨？
我没有弄其他法子呀，你看我的卷子也化开了，后来也变成一团糊糊。
说，
没啥，我就是在纸上弄了一点手脚。我手下有做纸张生意的，成天府尹要买纸，我属下就将纸给送过去了。
好吧，插叙就到此为止。第一局虽然只欣赏到了一首诗作，但是下面的观众也不失望，因为他们第一时间欣赏到了纨绔草包殿下此生的第一首诗。标准来说只是半首诗，但是也足以拿去向别人夸耀，是不是？第二局比赛是赛琴。堂弟目光扫过，下面很快就安静下来，然后将目光停留在四位殿下身上。
几位殿下，我们准备了一架古琴，一架古筝，各位殿下哪位先来？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三皇子大大咧咧地挥手：
得得得，孤不善弹琴，所以就排在后面吧，其他人先请。
江天林就看看四皇子：
殿下先请。
江天笑也毫不客气，当下上前一步说道：
既然这样， 我就先来了。诸位大人，我弹奏的是《百鸟朝凤》。
四周响起啧啧的惊叹声，堂弟也没有禁止。要知道，《百鸟朝凤》可不是容易弹奏的曲子，要模拟千百种鸟儿们的叫声。可是江天笑居然敢在这样的场合演奏这个曲子，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江天笑对自己的曲子有绝对的信心。江天书眼睛一亮，说道：
你要弹奏《百鸟朝凤》？我也学过这首曲子，要不我就与你比赛这首，如何？
江天书的声音落下，四周就一片安静，眼珠子掉了一地。莫不成江天书殿下拜了谢国师为师之后，谢国师给江天书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要知道，学琴可不是三五天就能速成的事儿，总要好好的安下心来，练上几年才能有收获。现在，居然要和江天笑比赛琴技。当然，水无暇的眼珠子没有掉下来。比赛的内容是皇帝陛下指定的，连他这个女主角都没有多嘴的余地。皇帝陛下特意指定要赛琴，很显然，这位四殿下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本事。而江天书嘛，这些年一直在装傻，练武习文可以悄悄地学，但是练琴却是不可能悄悄进行。而上次青山书院的入学考试也说明了江天书绝对没有任何音乐上的本事。那么这个家伙肯定又要耍阴谋诡计了，却不知他会怎么耍。江天笑上前，就在古琴之前坐下，手指勾动，悠扬的旋律响起来，立即将人带入一片静谧的树林。果然是好琴艺。四周看向江天笑的目光立即不同寻常。就在这时候，江天书动了，手指勾动，响起了一阵极其刺耳的破弦声。江天书在做啥？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江天书身上。江天书露出一个挺老实的笑容，问边上的堂弟：
童大人，你说我弹得不好吗？
一群人哭笑不得，被江天书这一声捣乱，江天笑也分了心，险险错了节奏。好在他练了十多年琴，心性坚定，对这首曲子也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稳住心神继续弹奏，就当没有听见那刺耳的破弦声。旋律丝毫不乱，众人的眼前依稀出现了幽深的山林，百灵山雀婉转和鸣的景象。江天书的眉头一皱，手指又是一拨，正落在江天笑两拍之间。众人眼睛再度落在江天书身上。江天书笑眯眯地问边上的评判：
看来还是我弹奏的好，大家都听我的，不听他的。
江天笑险些气晕了过去。好歹定力不同寻常，虽然错了一个音，但是却马上就修正回来，没有被人听出来。江天笑继续弹，江天书也继续弹，自然是乱弹琴。江天笑的节奏全数被打乱，如果不是他定力足够，险些跟上了江天书那杂乱无章的节奏。江天笑再也无法坚持，面色铁青地说道：
堂弟大人，如此如何斗艺？
江天书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来：
如果光是你一个人弹奏，却不许我弹奏，这叫比赛吗？
下面轰然大笑。堂弟看着江天书笑了笑，说道：
世子殿下，您等下再动手弹奏，一个接着一个来。
堂弟对江天书是没好感的，但是对四皇子更是没好感，所以看着江天书给四皇子捣乱，他也笑眯眯地做了一阵旁观者。江天书站起来伸了伸懒腰说道，
原来有这个规矩，那我就只好委屈一点了，等四殿下谈完了再说。想想也真亏大了，我原先谈的也挺好。
草包殿下十分委屈，
四殿下，我先看着您弹琴，说不定您弹得好，我就不弹了。哎，蜈蚣，你头顶上有一只蜈蚣。
伸手就往江天笑的头上打过去，江天笑身子一矮，就想要躲开，但是不知怎么的，竟然闪避不开，于是江天书这一只手就狠狠落在四殿下的紫金冠上，四殿下的紫金冠当时就歪了，然后江天书就一把抓下了四殿下的紫金冠，然后使劲儿地往地上一抖，果然抖下了一条三寸长的蜈蚣，歪歪扭扭，好不吓人。江天笑看着地上的蜈蚣，脸色铁青。江天书抬头看看顶上，说道，
这戏台的大梁也有些年没打扫了吧，怎么会有蜈蚣爬上去？吴霞，你去拿把伞过来给大家撑上。
其实也不用吴霞动手，自有下面看风景的观众将自己的伞双手奉上。当吴霞将伞送给江天笑的时候，江天笑却是很有礼貌地拒绝了，这平民百姓用的粗劣东西哪能撑到自己头上，